Lucy 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站在科技趋势的最前端，我是主持人蓝轩啊。那在今天的话呢，这个节目内容会非常的有趣哦，因为我们是真正讲一个最前端的科技。这个科技的话呢，经过过去的大概十几年的时间吧啊，终于在最近的开花结果，很可能在今年明年呢就要进行商用。而且呢，这个科技呢，在目前看起来台湾啊，也只有少数的比较属于龙头的企业呢，有在进行研发，包括台积电啦，包括鸿海啦，联电等等等哦。那目前他们的说法是，这很可能会是台积电的第三只金鸡母。你看这么的厉害哦，可以到金鸡母的程度，它到底是什么呢？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呢，是在这方面的话呢，实际上跟一个透镜有关，跟光学有关啊、哦。所以呢，在今天邀请到的呢，是台湾的啊、哦，这个玉山青年学者，也是呢阳明交大的光电系的助理教授黄耀伟，到我们的现场来跟我们讲这个天大的秘密。Hello， 耀伟你好，
你好，
对对对，所以
你好，
好，不要紧张啊、哦。你研究这个很久了吗？
对，研究了也有十几年了，从我的硕士开始，到一路博士，到博士后，甚至、到现在在助理教授，也在这一方面做研究。
你真的是十几年哦，
对对对，
真的很年轻哎。
你
不讲，我还以为你十几岁就开始研究了。
谢谢谢谢。
那你为什么那么早以前，十几年前会想到研究这个感觉起来有点冷门的东西、
啊？对，当初真的是蛮冷门。当初我对于这个领域的时候，当初人家对这个领域的应用，想象的是一个隐形斗篷。
哦，真的吗？
对，
你就是想到你这个人，
超影材料，
对，这叫超影材料。超呢是 super 啊、哦，这个超级的超，影的话呢是非常天资聪颖那个影，
对对对，
超影材料，
对对对。
哦，所以超影材料一开始的想象是在哈利波特，
对，没错，就是隐形斗篷，
哦、超喜欢的。
对，那时候
研究出来。
没有，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那个需要困难，需要
我也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
那时候的对，就是在科学界的话，会思考就是，比方说折射率要怎么样的一个变化，空间上要怎样才能够将一个人把它隐藏起来？
可能太大片了，是不是？
对对对，太大片，然后每一个细节的都要非常的精准。那这一部分呢，其实是
比较难，
非常难。
那是一个小一点的，比方说手机那就比较简单，
对，是是没错，手机就比方说微型化的
那。那你当年的时候为什么？你是因为哈利波特的关系吗？
有一点，就是有兴趣，就是我本身是哈利波特。
真的，我也是哎、欸，但是我没有你聪明，我没有想要去研究超影。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个关键了，就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超影，不管你叫超影透镜也好，超影界面也好，
因为这个刘海呢，它除了让我们有一个摄像头，摄影机可以让我们自拍以外呢。还有一个黑色的一块的面积、它是为了要去做那个近红外光的脸部的深度的侦测。
OK， 就是人脸辨识。
对，就是、
就是我一开始要开手机，我扫脸。
对对对，没错、
OK、
但是尤其是它是近红外光，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会忽略掉这一块、就不知道说原来还有一个光会打在你的脸上、然后去做深度的辨识。
OK， 所以近红外光是我们看不到，肉眼看不到的光。
对，
像它透过这个光的扫描我们的脸，所以就打开了手机。
没错。
那后来大家嫌弃那个刘海觉得不好看，
对，
所以决定把它拿掉。
对，所以各家有不同的做法。那主要的可以做到的方式是把它做得越小越好。所以就
什么东西越小越好，
就比方说像刚才的脸部的侦测的一个系统、让它的表面积缩得越小越好。
OK， 缩小。那所以这个缩小，把这个面积缩小，就要靠超影
界面、超影透镜等等。
对 OK，
比方说现在的革命尚未成功，所以看到它还是一个动态岛的，
所以说稍微小了一点点，
稍微小，
但是还是在。
对对对对，
它现在还可以做人眼辨识，
还是可以的。
那如果有一天，就你刚刚跟我讲的，可能是今年、明年，
对，
就很可能会到没有啊。
对，甚至它那个宽度可以到三根头发的宽度。所以肉眼上
三根头发的宽度，真的假的？三根头发
的宽度，对，所以就尽量可以让它
那个透镜，
对对对，可以到三根。
现在多宽？
现在的话，可能
多宽多
大约是 那个0.5公分。
哦，你说的宽真的就是我们现在肉眼看到的这个
0.5的宽，
这样子
0.5公分的宽度。
但是之后它一样在，但就是变成那么小。
对对对。肉眼就可以，
几乎是看不到了。
对对对对对。
OK， 好，所以这个就是靠着所谓的超影界面。
没错。
好，那所以意思就是说呢，现在这个部分还在这个继续发展当中嘛。
然后也有神送的手机用的是另外一种侦测的方式，也是脸部解锁，但是它搭配着一些偏振的一些效果。
哦。
对对对。所以就不同家的阵营就在
都在往这个方向去研究好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在研究，包括我一开始讲到说，我看这个资料讲到说，台积电把它当作第三只金鸡母，那当然不可能只有它的功能只有把刘海贴不见吧？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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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不对
啊？没错。
那所以它还可以做什么？
它还可以在 AR VR 的应用，在因为在 AR VR 里面的应用呢，也有很多光电的光学的部分。第一个就是透镜的部分，
你说的就是这个眼镜的镜片嘛？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它需要去拍摄四周围的环境长什么样子。
嗯，
那这也是需要很多的摄像头或者相机。
嗯，
这是第二个部分。
对。
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那个肉眼看不到的部分，就是近红外光的。深度的感知的部分，深度的感知包含就是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说如果有一个人像主持人走过来，那我可以侦测说是一个主持人在这里或者是呢有一个周遭的沙发在哪里啊，桌子在哪里，然后环境这样的话，它才能够把虚拟的影像跟实体的影像去做一个整合。
哦，所以你说的意思，假如我戴这个眼镜，我除了我肉眼看得到这些环境的东西之外，这个穿戴装置本身也会帮我侦测到同样的环境，但是它的目的是要把它转化为一些数据，
对，
转化成一些分析，
对对对，
然后要提供给我。
对对对，所以在混合实境里面，需要把实际的物品跟虚拟的物品作为叠合在一起的时候，
那都叠在一个镜片上。
对，叠在一个显示器上面，让肉眼看到，所以它里面其实动到非常多的光学的元件。
哦，这样子，所以代表说一个镜片里面，它又要有 sensor 可以感测，然后呢又要有camera 可以拍，
对，
可以去录影或者录照相，
对，
然后又要有 display 可以秀给你看，
对对对，
那通通都在一个镜片上。
通通都在一个头盔上，
一个头盔上，
对对对。
但是因为现在头盔太大，
对 对， 对，
所以就希望它变小，
对对对，
就这个意思。
没错没错，
这个很难哎，
没错。
你刚刚讲那么多的功能，都可以在一个薄薄的像三根头发发丝那么薄的东西里面呢、哦？
更比如果要做到更薄，应该是比三根头发是一个宽度 overall 的一个宽度，但实际上就可以再更薄一点。
Okay、真的假的？
对对对对对。
Okay。我看资料有讲说比现在的镜头可以缩小50万倍。
对对对，这个原理是这样的，因为像现在我们的摄影机的镜头呢，像手机的摄影机镜头是用塑胶的，不是像我们不是
塑胶的，
对，是塑胶的镜头。那塑胶的镜头呢，它是其实是所谓的热塑成型去压模而形的结构，但是它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做得越来越小呢，它的弧度，它的表面的弧度是有极限的。那如果这个超越这个极限之后呢，它的相差，就拍起来照片可能就变形啊之类的，就会跑出来。所以呢，塑胶的镜头呢，它变得越小是有极限的。当这个塑胶的镜头缩到越小越小的时候，接下来半导体进入光学的时代就来了。
好，塑胶说到极小有极限，但是什么东西没有极限？你现在这个是什么东西？
现在的还是塑胶的镜头。
对，那你们现在在研究的
就用半导体，对对，就用半导体的材料或半导体，
半导体的材料，
对对对，应用半导体的制成的方式，
就用奈米的方式，
对，去制作一些这些镜头，比方说超
影。但是那个镜头本身不是塑胶，
不是塑胶，
那是什么？
是有像 silicon
细
或者是那个 gallium arsenide，
那是什么？
生化加，
生化加，我知道那个，
或者是还有那个 TiO2， 这是二氧化钛。 哦，啊，这就是取决于在哪个波长的工作。Okay. 所以其实光学来讲的话，对那个半导体的话，我们可能第一个想到就是 silicon 的细的东西，
因为细晶圆嘛，
对，
这个
对，
哦，所以它也是放在细，所以就未来全世界对于这个细啊，还有包括你说那个什么生化加的需求会越来越多，
欸。对，
如果说它又是一个晶晶膜的话，
对，或者还有 gallium nitride 那个
生是什么？
那个生那个 gallium nitride 氮化镓。
OK， 好，所以总而言之都是在半导体产业里面用得到的材料。
对，
然后呢，它可以因为它可以不断的缩小的关系。
对。
OK， 那我们刚讲它可以缩到非常非常的小，跟纸片、跟发丝一样的小，50万倍的缩小。
对。
那然后缩小之后，它就我的意思说，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任何的困难吗？因为我看过一个报道，里面在讨论说。色差的问题，
对，
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你们的障碍吗？
没错，比方说像我们缩小的过程，就会遇到一个东西叫做绕射极限，绕射极限。那绕其实本身这些光学是用到光，就是绕射光学的。那当然它也会面临光学的一些物理的限制，像绕射极限跟色散。
OK，
简单来讲就是所谓的色散呢，就是好像我们有一个三棱镜一样，有一个三棱镜，当一个白光经过一个三棱镜，我们有学过它就会产生红橙黄绿蓝靛紫啊，
对，
这是因为不同的颜色的光它看到的折射率是不一样的。所以相同的道理，如果我们设计的一个超影界面，它本身也是遵守这个物理的性质的，所以它势必红色、绿色、蓝色它走的聚焦的方式会不太一样。所以色散工程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说，我们能不能把散射开来的彩虹的颜色呢，是不是也可以让它们同时聚焦在一起。
那这个的目的在哪里？
就是比方说我们如果是那个像相差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现在手机的镜头都已经消掉相差了，所以我们看不出来。但如果说有相差色差的镜头的话，我们就会看起来红色的影像、绿色影像跟蓝色影像就分开来了。
分开来？
对，
有点像三元素这样分开来。
对，对，这样的话我们拍起来的照片就不好看了。
是这样，它就不会 mix 在一起啊。
对，就不会 mix 在一起。
是这样子。
对。
那所以你们怎么克服的呢？
所以我们之前的研究呢，是用到所谓的色散的工程。色散工程，比方说以前的手机的镜头呢，要怎么消相差？它是用可能3片、4片、5片、6片，甚至很多到多达7片的镜片去消。色差跟相差
叠在一起就可以消除嘛？
对，
那不难啊，感觉想象不难。
对，但是在超影透镜的地方呢，我们希望一片就可以解决。
这样子。
对，越能够在一片可以解决的事情，我们就不要2片了。
哇，这样子啊，哇，那么厉害。
对，但是
志向很高。
对，一开始的志向就是要高一点，我们。试试看在超影界面的或者超影透镜的设计是不是可以那个做到这个要求。
那所以就是这一两年做到了，是这个
在这个的话在3-4年前的时候，从2017到那个到2020年，陆陆续续科学家都有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样等于就是万事俱备，
对，
实现东风了。
对，
这东风是什么？
它的那个制程的难度会比较难一点，
成本会高一点。
对，就是比方说鱼与熊掌是难以兼得的。当我今天的光学的要求很高的时候，比方说 RGB 同时都要做到，那但是呢它的设计出来的结构就会变得很难的制造出来。对，所以这一方面就是在可见光领域 RGB 要同时符合的情况下，还存在就是需要一步一步的。
OK， 所以听起来就最后这一步的克服，就不管是技术上的难度跟成本上的降低，在这一两年当中达到了，所以才可能在今年或明年商用化嘛。
对。
好，那我们就去休息一会。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
IC 梦想家，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 IC 梦想家，站在趋势科技的最前端，我是蓝轩。那继续和现场邀请到了阳明交大的助理教授黄耀伟博士来聊天。我们刚刚聊到的是等于是最近听到又是一个蛮新的科技，而且还可以应用在目前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尤其是把它商业化那就是呢超影透镜或者叫超影界面。那接下来还有别的应用，但是呢刚才呢这个耀伟告诉我说，其实要去理解这个超影界面的概念，其实过去就有了，那就是比方说隐形战机就不止我们刚刚讲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就隐形战机用的也是超影的概念。
对对对，
这是什么意思？
没错，就是其实这个是在不同的波段上面去做一些工程电磁波、可以，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无论是微波，或者是我们常听到那个 AM FM、或者是可见光近红外，这些呢统称都是电磁波。所以呢在超影界面，无论是超影界面或者是超影材料，我们都希望说有人工的一些结构来控制这些电磁波的传递。所以呢在十年前大概十年前左右呢，就有一些科学家他们研究的这些纳米的结构或者这些超影的材料呢应用在这个隐形的战机上面。
可是等一下，我这样我觉得我没有听懂的地方在于说，因为你刚刚讲到用到手机啦，
对对对，
用到穿戴装置啦，就是既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荧幕的。
对对 对。
但是我们的光学介入的方式就是用超影透镜的方式，让这些荧幕功能一样，或者功能更齐全，
对，
但是变得又小，
对对对，
又薄。又便宜，
对对 对，好，没错。
那但是所以它只是这样的功能，但是你刚刚说可以变不见，
对对对。简单来讲，就是让这个有个涂料在这个战机上面，让它没有办法去反射它的电磁波。
所以超影也有这个概念，就是它会让东西变不见，它可以去反射东西就是了。
对，让它反射就。
所以我们一切如果人世间，我们想要让什么东西看起来人眼变不见，其实也是利用超影的概念。
对对 对, 对，
它是折射，是不是？
在可见光波段的话，就是单纯就把结构做小一点，人就看不到了。
真的人的眼睛那么迅猛，那么容易被骗。
对对，
真的那你这样讲，超影的应用面其实很广
是是是，对。
还有哪些比较容易理解？
第一个就是应用的可能就是 AR 或 VR，AR VR 的头盔。
对，一样嘛，就是把东西变小嘛。
对对对。简单来讲，产业的部分呢，会希望说就把手机有的一些科技的东西，能够慢慢的去转到 AR VR。也因为这是当初在发展手机的阶段，我们累积了非常多的那个科技的这些成果。那应用在 AR VR 上面，是刚好是那个符合人们那个对 AR VR 的期待。
但是这还是回过头来，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刘海，就是所谓的散射，对不对？
色散的。
色散。
对对对，色散。
色散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那所以你刚刚讲说，最后我们克服了一个最难的技术是什么？
对。
而且成本怎么样降低？
它的目前的色散的工程，在科学上面的话是有解决的方式的。但是它在当它在生产端变成是那个普及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电子设备的时候，是还有一些困难的地方。所以科学家或者是这些生产的这些元件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思考有什么东西是科技上面容易去解决的，容易去生产大量生产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在人手的一台未来的 AR VR 上面都能够有这些超影的界面。
所以你就说把超影界面放在容易实现的部分就是
了。对对对，
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地方无法实现。
对 对, 对，应该是说就是先从简单的那个这些业界 的角度来思考的话，业界的生产会从一步一步从生产简单的开始。
所以手机算最简单。
对 对, 对。
那接下来是穿戴装置。
穿戴装置。
那接下来是
就是可见光的部分，像肉眼看到的，像我的眼镜，只是说我在 AR VR 里面的话是一个 display。然后
这个我又觉得这个可见光跟不可见光，我看到这个相关提到超影透镜的时候，也是讲了一堆，这个是什么意思？
那个可见光跟不可见光吗？可见光就好像我们肉眼看到的一个世界是红色啊、绿色啊、蓝色，那这些就是所谓的可见光。 那像比方说我们遥控器，如果我们要打开电视的时候、按了一些按钮，但是呢我们看不到说其实我们的遥控器
有个光束，
会光束会打到这个电视上面，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可见光。
对，
那在近红外光的有相关的近红外光的应用，当然也有可见光 的应用、
那所以
那个在可见光的应用的话的超影界面要到量产的部分的还要应该会比较久的、
可是问题是就人眼来看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讲说人脸辨识，比方说我开遥控器，我当然不希望有光啊，否则一天到晚我按一个什么东西秀过来秀过去到处都是光，
对，
五彩七彩的光，那干嘛呢？
所以才会选择不可见光。
对，所以我的那不是很好吗？那就不要研究可见光是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
对，
那现在就是不可见光。
对，所以现在的话不可见光 的需求可能会比较容易达成在量产的部分、
对，所以那就做这个。我就说那为什么什么地方需要可见光，我的意思是、
比方说那个照相机好了，照相机它还是需要我拍到周遭的环境，但是呢照相机本身还是非常巨大的，就我们可以想象说现在的手机镜头其实比机身还要凸出来一点，对吧？那凸出来一点呢，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我们人对视觉的像素越来越高了、我们需要更高的画质，
对，
更高的像素、但是呢当我们的光学的设计我们可能就要变成七片八片九片的镜子，
所以就变得比较厚，
就变得比较厚，所以我们希望说能不能用几片的超影界面超影透镜呢就可以取代这、
所以你说只要是照相的功能就需要可见光，
对对对，
那它必须要把外面的光通通吸纳进这个这个摄影镜头里面、
对，没错，
是这个意思。所以目前虽然在一个比较容易应用的部分是把它直接变小变薄就好了，
对对对，
那这部分就比较快，
对对对。
那这样子如果照这样讲的话，那可见光现在还没有那么好的突破，那以后的穿戴装置就不能够拍东西咯。
对，所以那个一步一步来嘛。
所以先变小是这样，是这个意思吗？
对，先做那个不可见光，
然后是变怎么样，
然后去做深度的侦测，然后下一步再到可见光变成是
可以拍摄
拍照的，
所以现在就是 sensor 就可以侦测，
对对对，
然后可以 play 吗？
可以，还没有办法到 play，
还没有到 play。
对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几个，就是监测，然后这个 play， 然后还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到的，有一个是什么？
那个摄像头、照相机的。
对，照相的收集外面的。对对对。所以目前做到第一个。
对对，第一个。第二个是照相机的镜头，第三个呢，就是最后一步，就是那个人眼的镜片，就是说我们在人眼之所以会看到虚拟的实像，是因为我有那个一个 display， 有一个萤幕，然后经由一个镜片，然后再来再进到我们的人眼，所以最后一步是希望说我们能够缩小到这一颗镜片，它希望说要看起来很轻盈，但是它的功能性就被剥夺了，有些的功能性就没有。对，
这样子 OK。 好，那所以我们再重新归纳一下，就是说所以在今年明年可以开始商用的有关于超影透镜这个部分，它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就是深度的侦测。
深度侦测？
对 对
深度侦测什么意思？深度
比方说那个有 像我们脸部的解锁的功能的话，大概是20公分到1公尺的距离。
这个叫深度，
深度的侦测。
深度指的是距离。
对对对，
就比方远一点呢？
再远一点，有是手机的背后有一个就所谓的 flash lidar，叫做闪耀光达的一个东西。
Okay.
它的侦测距离就是这一公尺到二十公尺之间的距离。
OK， 那也还算蛮远的了。
对对 对, 对。
Okay.所以它可以侦测到这些东西，
对对对，所以呢在一个 AR 或者 VR 的或者是混合实境的一个头盔里面呢，当它需要混合着实际的影像跟虚拟的影像的时候，它就要去认知周遭 的东西的在东西在哪里，是形状长什么样子。
就这样子，我们的话这个就是这一两年要商用。那回过头来讲到说，因为它用了相当多半导体的材料也好， 技术也好，那台湾又是半导体的这个龙头，
对，
所以呢我们照你刚刚说法，就我们已经很多这些龙头企业都在研发这个部分了，都是开始去搭建这个产业链，就对台湾来说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吗？
台湾的优势是其实科学家科那个学界呢其实已经发展了非常的多的东西，然后呢我们那个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半导体的制程对那个非常的精进，就是技术非常好，有先进的半导体的制程。那个其实呢，在超影界面，它的这个尺寸啊，对现在的半导体的技术来讲是非常的简单的。因为像比方说，
就我们要做它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像现在的半导体的产业，我们常常听到台积电啊，五奈米啊，三奈米啊，二奈米，对不对？但是呢，其实超影界面它的线宽不外乎就是100奈米、80奈米左右，所以这个尺寸的那个差距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台湾的半导体的产业，如果是从这些那个跳到超影界面的制程的话，其实是相当有优势的。
哦，就 piece of cake 就是了。
对，没错没错，
游刃有余。
对对对对，
这样子啊。OK OK。
甚至那个也不用动用到最先进的制程的方式，用旧的机台就可以做到了。
那难怪，所以你对于他们在形容说台积电的第三只金鸡母，所以你觉得一点都不意外。
对，没错，就一点都不意外。台湾的那个半导体制程太厉害了。
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呢扮演这个角色。这听起来很厉害，那问题是需求并没有那么广吗？
需求，
我们刚刚讲到了，就手机、头盔，还有呢？
手机、
头盔，坦白讲，现在头盔要干嘛？你也还没有，因为你说啊，什么元宇宙好了，什么这个虚拟的一些就是里面的内容，其实也并不是那么足够嘛。
对对对，
对不对？那所以当然，他们也有说是因为硬体太笨重啊，但未来如果硬体可以轻盈一点的话。获取内容也可以与时俱进，
对。
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别的应用吗？
主要就是这两个。
哦，主要就是这两个。
对对。
那我怎么看有跟医疗有关？
哦，医疗有关的那个是有另外一个研究。
另外一个研究。那还有个车载，那也是另外的研究。
对对对对对。
哦，真的吗？
对对对。
那这两个是什么样的研究？
简单来讲，就是像刚才讲到超影界面可以缩小到三根头发的宽度。
对。
所以我们就拿这个东西呢，当作是内视镜。就是对对，因为现在的内视镜呢，它有一个缺点，如果我们要看到皮下的组织的时候，是需要特别好的一些解析度的。
是。
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一般目前的镜片呢，它的绕射，就是它的物相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们把它取第一个，我们用超音透镜来取代。那个所以呢，它可以缩小三根头发的宽度。
哇，哎，那这个真的听起来更方便呢。
对对对，
进到人体里面。
对 对, 对，
这好像那个卢贝松不是有拍过一个动画电影吗？那个人缩的好小好小好小，然后可以钻进什么很多地方去，对不对？
对，或者像蚂蚁人。
对 对, 对，像蚂蚁人那样的，哦，是这样子。
对对，
哦，可以那么厉害啊！
对对 对, 对，
那这个部分现在在研究中，
研究中也有相关的专利了。然后那个我同事有就是有考虑把它开一个公司去执行它，
所以已经也快要到可以商用了，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哦，那这个我觉得商机也很大。
对对对。
那车载是什么？
车载的话是想要做那个光达，就是就像我们那个自动车驾驶里面，那个它头车自动车驾驶上面呢，其实是如果有用到。光学雷达的话，它上方有一个头上有一个很大的那个一个光达，它会一直在扫描四周的环境。
哦，是哦。
对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也会设想说，那超影界面能不能让整个那个上面的这个光达体积可以再缩小一点？
哦，哎，那我们要扫描周遭的环境要做什么呢？这个听好像是战车要用的，
这是 for 那个自动车的驾驶。
自动车哦，
对，
就它可以侦测周边什么鸡啊狗啊啊，如果鸡飞狗跳的话，
对对对，像这个鸿海跟我们学校，我们实验室在执行的一个计划，因为鸿海希望说可以
坐电动车，
电动车，对 对, 对。
哦，就在研究这个。
对对对。
哇，哎，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哈，这个超影界面、超影透镜，真的是它可能可以应用的范围真的非常广。
没错没错。
OK OK， 好。所以呢，趁你现在年轻有为，继续研究，很可能呢，不用到再过几年了啊，这个应用对台湾的这个半导体， 等于是我们台湾之光来说的话呢，又是等于是不只是台积电的金鸡母了，可是台湾的另外一个护国神山了。
没错。
OK， 好，非常谢谢你到我们的现场来哦。
好，好，
谢谢，拜拜。
IC 梦想家由鸿海集团赞助播出。